啊，刚刚在想，
我可能可以唱这些诗歌，唱一整天。
好，今天是交通聚会，是以我们的读经、查经、信息的领受为主。我想，比如说我们经过了夏令会，弟兄交通到年轻约书亚的属灵经历。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去过西岸聚会，题目是凡爱慕他显现。我们也经过了这些不少主日的信息聚会，然后我们平常也在查经。听说有一组的弟兄姊妹们已经把旧约非常彻底的、深度的看过一遍。那不管如何，我刚刚有个感觉，就是就是我们有托付，就是要见证我们主的话是灵，是生命，在我们身上是活的，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先从小一点的开始，也许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的话好像比较跳出来，也许比较摸着你的心，也许你在你参加聚会的时候，主开了你一点的心中的眼睛，叫你明白了一些主的心意。我想这些都可以，我们但愿都能够如果有的话，也不用像我刚刚要求那么高，好像有很大的看见，就是只要主摸着你的心的给你印象深刻的对你有一些你感觉对你有帮助有改变的话语，我想都能够让我们开始能够见证到他的话是灵是生命。好，我想就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中文英文都可以哈。
机会特别读到了好几遍的路德记，也非常感谢主，今年好像路德记里面的一些话，然后一些路德和拿米的经历成为我今年一整年以来的帮助，所以我今天很想跟大家交通一点我在路德记里面一点点的感觉。我想其中有几点，首先是路德记让我看到说这是两个很普通的姊妹，一个是拿俄米，一个是路德，他们没有我们现在有的整本圣经，也没有我们好像今天听到的很多的道，但是他们里边有一个很单纯的心。拿俄米是有一个单纯的心就是要回转，路德有一个单纯的心就是要跟。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交通的是在路德记第三章的那边，路德这个拿阿米让路德去这个西安伯阿斯脚上的背。我之前在与弟兄姊妹准备这个交通之前，就是在年终的时候一些交通的里面听到，就是一些尤其是姊妹们分享，就是说就是好像每次读到路德记就是在这一点上就是理解不了，就是不明白说为什么好像拿俄米要让这个路德去掀这个伯阿斯脚上的背，好像是就是感觉里边有一个感觉说他有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去达到好像后面同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我在准备我的交通的时候，就里边非常想要去明白，就是从头脑上要想要去明白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一个回事，想要去理解，想要去把它搞清楚。但是当我这样越来越去想的时候，尤其越来越去读的时候，我发现我实在是落入了一个错误的一个感觉的里边，就是我好像总是想要去用头脑去理解， 但是在这里的路德的感觉完全不是头脑上的理解，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三章路德有一个回应，就是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就是可能路德在那个时候他心里也没有完全的明白说为什么他的婆婆要让他这样去做，但是他心里边只有一个把握，就是他的婆婆不会害他，他的婆婆是爱他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就是凡你所吩咐的我要遵行。所以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在对于神，或者说我在很多就是做事情的时候，还是在凭我自己的理解，我还是总是想要先我明白了然后我再去做。但很多的时候神是问我们说，或者神是问我说，你愿不愿意先来跟。所以在今年很多遇到难处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顺服不下去的时候，神好像总是在我里边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还愿不愿意，你还愿不愿意跟我。所以路德记的这样的一段小小的故事总在我里边成为我的激励。那我们这一周也刚刚读完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和六章，五章里边有一段很简单的话，我们应该也都很熟，就是我们行事为人不是靠眼见，而是靠信心。我常常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我觉得路德在这里边的回应，其实他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因为他不知道后面的结果，他也没有，他也不会看到说他可能后面生出来的是大卫，他也不会看到说可能后面会是就是会是这样的一个好的结果，但是他没有看见的时候，他凭着相信他婆婆那个心，他就去做。最后我们看到他在神的手中，最后竟然带出大卫。所以当我今年在很多就是真的是在困难的里边的时候，路德记真的成为我里边的激励，不仅仅是路德有顺服的心，而且我们看到说神最后带领他来到这样一个巨大的盼望的里边，可能他没有看到大卫，但是我们看到了，而且我们还知道大卫后面不是只有所罗门，大卫后面要一直带到我们的主。所以我记得原来年长的陈希增弟兄曾经跟我们交通过，说他在身体有一段年轻的时候身体很难受的时候，他说陪伴他在医院里度过那段时间的是路德记。我记得当时我听弟兄交通的时候，其实我不是特别明白，但是今年在好像一些困难的里边，当路德记成为我里边帮助的时候，我发现说为什么好像弟兄在交通说路德记是这么大的盼望。所以我今天也想跟大家交通说，我们今天如果可以凭信心不凭眼见，愿意去顺服，像路德那样的去顺服，可能我们今天还不明白，但是我们愿意跟的时候，神后面要借我们带出来的那个盼望是非常大的。
试着分享一下，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我看两处的圣经，诗篇103篇，第三节，没事，大家如果放不到了，我来读就好了。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一切，用英文的话就是 all。 然后马太福音11章28节，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是主耶稣的话，我心里是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这样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嗯，最后呢，我想大家 pay attention， 就是说 you will find rest for your soul， 就是心其实是你的 soul， 是你的灵魂魂。嗯，前两周的时候，嗯，安住弟兄讲到了说不为自己活，为复活的主活。然后伟修弟兄也讲到说，嗯，当我们面对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非常的微小无助的。然后最近两周呢，我一直都在思想这个己的问题，所以我愿意就是说把从主那里来的一点点的领会来给大家交通一下。我希望主在这里光照我们，嗯，希望主光照，因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己其实是宇宙中最可怕的一个疾病。我越来越觉得己真的是非常的丑陋。嗯，我们知道我们生病的时候有外在的表现，我们知道我们会会发烧，会咳嗽，会疼痛无力，我们很多时候也不知道病因在哪里，所以我们就会也不知道身体到底哪个不舒服，哪里不正常了。我们不会一直治疗发烧，而不是去看到底病因是在哪里。我们多半都会说去找医生，说给我诊断一下，我需要治疗。嗯，我们也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那些贪婪、骄傲、嫉妒，但是我们常常很多的时候呢，是在外面治疗我们自己。我们就希望是告诉自己说我是个基督徒，我嫉妒别人是不对的，我嫉妒别人提升是不对的，我嫉妒别人属灵是不对的。我们会把自己的感觉有时候会压下来，我们甚至对自己说，我们要爱弟兄，我们要为这个弟兄祷告，我要祝福这个弟兄。但是我们心里很清楚，当我们见到这个弟兄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会酸溜溜的。我们有时候也会学着要纠正自己，改正自己。我们有时候其实进一步的来想的话，我们这个己其实是非常的 subtle 的，它甚至是帮着你属灵，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去传福音，哎呀，我告诉你怎么去传福音，我告诉你怎么去帮助人，怎么去帮人，当然安住弟兄经常说是帮人买菜，就帮人怎么接送，帮你怎么祷告，哎呀，我己也很会说很华丽的话语，我帮你祷告，我甚至会帮你在各种聚会中也非常的积极。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些是在外头。我希望主今天在这里光照每个人，那是在外边。我们实在是这样，如果继续的这么修养下去，这样改正下去，我们实在是在喂养这个鸡。我们不是在 cut his nutrition， 我们是在 feeding on that nutrition。 这个鸡越来越大。好像可能用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来说的话，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你想想他们觉得自己多么的高傲，主怎么说他们？主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所以我换一句话来说的话，任何的方法，任何的 practice， 从天然出来的任何的想压的那种感觉，你不会把自己压下去，只会把这个气养得更大。其实我们也知道那些骄傲、贪婪，那些嫉妒，我们知道是从己里发出来的。其实我们如果深想一下的话，这个己里是藏着撒旦的，这个己里头有高傲的灵，我要抬高我自己。求主，真的是求主，真是让我们看见这一点。我们如果想想的话，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治疗了很多的疾病，他治疗瞎眼的，治疗大发疯，治疗瘸腿的，治疗瘫痪的，主也治自己的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主也治自己的，而且说的非常非常的，就是说很严厉的，我们可以翻一下马太福音，大家，马太福音16章。没事，大家分到我来读就好了。21节到就是24节讲了一个故事，主告诉门徒说，我要受很多的苦，我要被杀，我3天复活。 十一德听到这句话的马上拉着主说，哦，万不可以，这是必不临到你。主怎么说的？主转过回头来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有没有感觉彼得是的，彼得个性很强，很容易把自己的己就给露出来了。但最后主怎么说？主说就说，不仅在马太福音里面，在路加福音，在马可福音都记载了这一段话，而且都是在这种情形下记载这句话。主说什么？主说，若要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舍己，主这时候给开了个药方。主也是那医生，主说过，对付己的工具只有十字架，只有十字架。而且让我们再看一下主是如何背十字架的，柔和谦卑，柔和谦卑就是主这样背十字架的。其实对付己实在没有任何的办法，无他只有耶稣，无他只有主的生命，只有主的柔和谦卑。
大家分享一件，就是我觉得在年底让我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我想分享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觉得最近就是无论是主日交通还是平时，感觉听到了很多。然后我是在我们上周五晚上交通聚会的时候，就在小组里面，我就感觉主听了我半年前在维修叔叔家的一个祷告。我记得我们暑假的时候走去维修叔叔家，然后就是会有一点唱诗，然后还维修叔问了个问题，就说我们在半年，就是今年结束之前，想要就是知道主的什么，或者是在属灵上有怎样的追求。我当时因为是在西岸聚会结束之后不久，我当时就说因为在西岸聚会听到了很多要当得胜者，要当主贵重的器皿被主用，我当时心里就觉得很羡慕也很美好，但我感觉我没有办法说出口，这是我信主以来的目标。所以当时我就说我希望今年可以知道我信主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其实也很惭愧，就是从那个之后就真的好像那个愿望变成了 New Year Resolution， 就感觉很多时候并没有真的在主面前寻求，但感觉主真的很怜悯我，也他听到了我那一次想真诚的向他的呼求。然后我们在周五聚会的时候，有个弟兄就问我们说，就是他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就问我们说，所以你们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然后我回家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很清楚我没有在为主活，但我其实也不太清楚我到底在为什么活。然后我就反复的想，其实发现我没有在为任何事情活，我好像一直觉得这是为主活这个目标一直对我很远很大，它很美好，但是跟我差太远了。我一直在想说，我先把我这个月要读经的计划我先读了，我先把聚会我先准备了，我先把要背的圣经我先背了，那个目标等以后再说，等我生命长大了再说，等到真的有一天主开我眼睛了再说。然后我当时就想到，我说那我这样的光景其实跟不信主的福音朋友有的时候是很像的。福音朋友很多时候他会说，哎呀，就是以后怎么样谁知道呢，就是我以后最后的结局，我人生的目标，我人生的意义，那我以后再想，我长大了再想，我还要考 final， 我还要找工作呢。我就觉得其实 那个目标很多时候决定了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意义，就是感觉其实很多时候一直在做很 routine 的东西，我读经，我祷告，我来聚会，其实时间长了，如果就是你突然静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会累，会觉得很迷茫，我这样追求到底是为了什么。但其实因为没有，我一直没有立下那个目标，我一直知道好像这样做是对的，这样做我可以更多认识主，可是那个目标一直不在。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他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因为保罗有个目标，他要得那个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感觉其实信主我们同样也是一样的，主说我们如今的目的就是为他活，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感觉好像如果因为有这个目标，我们很多做的 routine 也许还是一样的，我还是读经，我还是祷告，我还是来聚会，可是他就不再是单单出于教导，也不是出于压力，是真的是因为我的目标是为主活，所以我做这些事。然后我就很想鼓励跟我一样的初信弟兄姊妹，或者是比我更年幼的，就是感觉其实因为感觉听每次听到就是弟兄们交通为主活，就觉得真的很大很远，但是也许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办法 match 到这个目标，但希望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主的心意，也是我们信主的意义。
我记得我去年交通的是生命第30章，你要拣选生命就必存活。今年呢我又继续的在读旧约，特别反复的读的一小篇之书，下很多的帮助，但是我也被提醒，我这个交通正好就一点，这样也能记得住。我的问题很多时候交通太多了。所以我今天只想交通，因为一说交通我觉得很多要说的话我也问主，然后主就把这个是常常回想在我脑海里的经节，我讲就是圣灵给我的感觉要交通这句话，就是约珥书第2章13节。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这句话常常在我脑子里，因为我被提醒，很多时候很容易说悔改，其实就是说就是主要我们悔改嘛，归向他，就是我们的悔改很容易，但是神要的悔改我们也都很熟悉，神要的祭是忧伤痛悔的灵，是灵里的悔改，就是撕裂心肠，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撕裂衣服，是里面的深深的悔改，就是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诗篇也跟我们说耶和华他是靠近伤心的人，他是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的神需要的是我们里面的悔改，我们只有里面有那悔改的心转向神，我们才能够得到就是有神的怜悯慈爱的转向我们，就是在旧约中太多神从这每一部书我觉得实在是看到神一直从堕落的亚当开始就寻找亚当你在哪里，一直到后来以色列民堕落以后，神一直说转回吧转回吧，以色列家你转回吧转回吧，他一直在呼召我们让我们来转向他。而且悔改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容易的容易说因为我们做错了，我们觉得我们不对，我们要悔改，这种悔改实在是就是说撕裂衣服，是好像是还看到是将来的，就像过去弟兄说的悔改，悔是心意的改变，改也是心意的改变，都是里面的心意的改变，就是我对我自己是在这需要在神的光下，我对我自己我认为我自己以前都是错的，我以前的所有的看法，我的眼光，我所我认得的估价或者是我的判断全都是错的，没有涉及将来我要怎么做的， 它只是对于过去的，所以这是需要啊、神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啊、我们这个己，我们这个己，我们这个肉体亚当的是在神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的，我们只能是跟主的十字架，只有是死是我们的结局。我觉得这个啊、这种悔改是实在是要常常，我也是真是求主让我真的有赐我一颗悔改的心，是在神面前真实的悔改的心。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实在是无论我们是站着，我们是工作开车，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时时到有一个跪着的心，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不对，我们要常常要真是要真有真实的悔改，我们才能够来转向来面向啊、我们的主耶稣。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一样 Lift up our head to him， 那是需要我们里边先认为我们先知道我们是错的，我们以前是错的，我们才能够真的是转向他。嗯，在这每当想到这个悔改的就是说悔改的重要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想到这个启示录第二章，大家都非常熟的是你们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这是好像是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对我们的这个也有极大的提醒，不然的话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也就是说我们个人的复兴也好，恢复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这个团体的复兴恢复也好，都必须从这个真实的悔改开始。保罗曾经在罗马书第二章四节说过，你不晓得他的恩惠是领你悔改吗？就是神实在是看重我们里面的这个真实的悔改。我们想让神转向我们，我们也想得到光照，认识神更多的心意。我想我们需要真的常常来到神面前，求神赐我们真实悔改的心。我们要真的悔改转向他，神就必定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运行做工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从个人从团体才能成为他能够使用的器皿。这是我今天想说的。
从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也借着伟修弟兄的一次交通，他交通到哀痛的人，在马太福音，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这节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这里说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时常就在想，就是什么叫做哀痛的人，就是哀痛的人他到底他看中了什么会产生他那个哀痛。所以我就特别就想到，就是在这一年中，就是我看到自己所经过的一些事情，也听到一些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然后也去跟别人在谈论的时候，就感觉到，就是就我来说，我自己里面那个哀痛的感觉不是那么强烈的，好像，哎，我们可以有很多悔改，我们可以说我们做错了很多事情，而且那是很明显的，圣灵在里面提醒我们，但是那个哀痛的感觉，我始终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抓住，好像一个哀痛所能带来的一个人的改变，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实质没有得到体现。所以我就想到，在其实主耶稣在给门徒在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撒把种的比喻。我们就看一下马可福音里面， 这里有写到一句话，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三节，他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就说我就这句话好像就把我点亮了，就是我们对主的很多认识好像大部分都存在于一个道理上的认识，我们对悔改的认识大部分也只停留在就是这件事情我错了，但是就是我错了我就要改，但里面我没有看到这到底是为什么。所以在这里他就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如果不明白这撒种的比喻，其他比喻你们都不明白，我说什么你们也不懂。所以好像圣灵在里面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可能有责备，可能有关怀，但是里面后面所带来的那个意思我们真的不懂。就像主耶稣在地上对他的门徒他所说的话，真的我们如果是在那个时代就是一样的反应。所以我们我也是，我不是说我在这里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就是我们怎么好像可以真的成为一个哀痛的人，只是我想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心里面真的是一个要主的人，我们心里面真的说我们看重主的话，我们知道主所要的是我们实在是没有，而且我们实在渴慕那个可以使我们成为从一个整天在叹息的人，这里马太福音说到他使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就这样的经历觉得可能在我身上有一次两次，但每一次都非常的宝贵。所以我希望其实很多我们所注重在外面的，我们好像要把一个悔改当做一个通往属灵的路，但是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真的回到主的话里面，真的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再次来思想他的话在我们心中到底在我们心中种下的是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个成为好像很多属灵实际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根基。所以我就讲到什么。
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的第七章九至十节，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就是这里说到骄傲的话，其实我自己认为我自己的，我承认我是有骄傲，但是我自己里面其实是觉得我的骄傲是 below average 的那种。然后主让我看见的时候，其实我才是那个特别特别特别难办的，特别特别难办的那一种，因为我心里面是不想犯错，然后也不敢犯错，然后想去做对的事情，然后也非常理智的去客观去分析很多的问题，但其实主告诉我里面其实是非常骄傲的，当我外面什么都做的是对的时候，我好像就已经忽略了我里面那个真实的情况。然后我就想到了，之前读耶利米书的二章三十五节，就是里面说，我无辜，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看哪，我必审问你，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其实我发现我其实心里面虽然我可能分析上都是对的，但我其实就是在跟主说我是无辜的，但主看我这个心，他说 你是在对我说你没有犯罪。然后我当时真的有，就有一天我就心里面真的觉得我不是骄傲，觉得我这样子想是对的，但主给我的回答却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然后所以我心里面自己里面那个提醒就是，不管自己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子的，不管是可能你是十分有把握的，你有把握你这件事情是对的，你要一定也要谦卑的到主面前跟主说，主啊我可能是错的，主啊我是会错的，求你时刻的能够纠正我提醒我。
在读那个以赛亚书，这里面有一节大家肯定很熟悉，就是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个不是我想交通的，下面一句挺好的，但是下面那个不是我想交通的，就说那个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所出的话也如此，别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说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我更喜欢这个英文最后这一句话，所以我把我的手机带上呢，看看英文的最后这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说 But will you accomplish what I desire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for which I sent? 就说这个中文呢可能不是那么直接，英文呢我更喜欢就说 For the purpose achieve the purpose for which I send it。 就说我们有时候在想，这个雨雪都降下来，有些树呢它结果子，有些树呢不结果子，当然我们喜欢结果子的，主也是喜欢结果子的树。如果这些果子不结果子的树，是因为这个雨雪下的没有用吗？不是的，因为毕竟那么多树都结果子了，为什么有些树不结果子呢？那就是悖逆的了，实际上在主看来是悖逆的了。那主的话他说的是不会突然返回，我当时看中文的时候也不太了解哈，后来看英文了以后是说 will not return empty， 就说不会反弹回来到主那里去，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就是这个主的话说到这儿呢以后呢，他是要成就他的旨意。那如果说在我们身上没有起作用，是不是代表最后他的旨意就不成了呢？不是的，他肯定，我的理解就是说，不在我们这儿成就，不在他们那儿成就，主的旨意最终还是会成就的。就说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我们要在主成就他的旨意的这个事情上应该有份。这是我想交通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想到，我们在主的这些话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他主是爱世人的，说话给很多的人，很多信主的人都得到同样的话，为什么有些话呢可以到一些人身上呢可以起作用，到一些人的身上呢不起作用，那就不起作用呢，最后在主的旨意上就没有份了。我就不希望我是这个没有这个在主的旨意上成就主的旨意上没有份的这一份。我就觉得好多的时候我们就不想成为这个十个童女里的五个愚拙的这个童女，就说有五个聪明的童女，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都是信主的，都是信神的，他们会这么大的区别，那五个里面就被丢到这个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去了。那么都听到同样的话的，都是信主的人，我就不希望我被丢到这个黑暗里面去哀哭切齿，就说要有这一份。另外呢，就说我们也经常说到五饼二鱼里面，我们把我们的有的那一点点拿出来，那就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不想说做很大的事，一定要好像是帮助神去做什么事，只要做到我的那一丁点。最近有一阵子我们是在马房家里，就是也分享尼弟兄十二难里面的，就是把我有的拿出来，就不要就说我没有的，我勉强要就说我有，我没有的我拿不出来，我有的那一点我不要保存了，我有的那一点我拿来就说跟大家分享供应给教会。比方说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和我姊妹都有在这聚会的时候都有同样的经历，就是前面或者是旁边有弟兄，尤其是冬天哈，这个大家穿这个衣服有个厚的盖在头上，我说的时候可能是当事人都知道，就是不小心的进来了以后呢，把这个头就盖在头上，薄饼就会呢男士就盖在头上的。那么这就是我看到的，我姊妹也看到了。那么我们就提醒一下，就说男人不应该蒙头，因为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去做这个事儿。我既然看到了我就要说，所以呢当时坐在我旁边那个弟兄今天不在这儿，等博敏聚会完了以后，我跟他当时说完以后，另外旁边的姊妹也听见了，小声的说了，但是旁边的姊妹后来也跟我说，我听见你说男人不能蒙头，这是在博敏聚会的时候我跟那个弟兄说了。完了以后呢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听他讲，我说你没有圣经格林多前书十一章是讲的蒙头和薄饼的事儿，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最后呢我们俩有很好的交通，就说这是一个小的例子，我没有很多的可以拿出的交通的，但是这一点呢我看到了，我有这一点我就拿出来分享，就说哪怕说做一点点小事，那把我的那一份五饼二鱼我拿出来了，我不要做很多的事。我今天想说的这一点呢，就说那接着这上面呢第六章啊第七章也是说，这个行恶的人你们要改，这个不义的人你们要走耶和华的路，神呢最后是怜悯一切的人，不因为说我们是信主了，我们现在是属主的人，我们就可以真的是就可以在他的旨意上有份，不一定，真的，我们就是要寻求神的旨意，真的把自己的那一份拿出来，要真的是敬畏神，把我们想着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我是属神的，我的那一份拿出来，最后在神的旨意上，我要有我那一份。
我想交通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觉得在我稍微蒙一点光照的时候，这里提到的这两个题目，基督的爱和为主活，我觉得我实在是不敢拿到这里来交通，因为这两个题目真的我觉得太深了。但我想或许第一个题目基督的爱，或许我可以交通一点点我的想法。主爱我们，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对于这份爱的回应，我们的感觉可以是变的，我们的状态也可以是变的。比如说当我们怀有起初的爱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我是被爱的，我也愿意去爱主。那可能时间长了我们可能觉得没有那么在乎，可能觉得好像也很麻木，来这里聚会唱诗祷告交通做了很多对的事情，那在一些环境当中的时候可能就更糟糕一些，我们可能觉得主不爱我们。你看我们人是这样反复这样变化的人，但是主的爱一直是在那里的。我觉得这里激励这两个字非常的提醒我，不论我是怀着起初的爱对主非常的热心，或是我觉得不冷不热，或是我觉得主根本就不爱我，不管我处在哪一种光景当中，主的爱都是在那里的，主都是在背后激励我，这个是没有变的。所以在这里我想鼓励我们大家，不论我们处在哪一种光景当中，或者你有第四第五种光景，觉得我们就牢牢记住 主一直站在背后激励我。
还有之前就是交通悔改，我对这两方面，一直有一个自己有一个提醒吧，就是，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觉得，我一直有个祷告说，主，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你让我留在这工作是为了什么？几乎每天祷告都会问这种事情，然后每天都会，然后可能跟年长弟兄姊妹交通之后，他们说啊，金主你不能一开始就问就是这样的问题，你要把你这个小事都要交给主。于是我祷告就变成了每天我买一个东西，我就问主说，主要我该不该买这个东西，主要我就是已经开始到了就是什么。然后后来有些时候可能有回应，有些时候可能也就那样了。然后我就开始心里就各种开始想法就开始了，然后就觉得哎，主你是不是不听我的祷告啊，你怎么我问你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我怎么我就是不知道呢。然后呢，然后我在这也是有我们也有今天的读经计划，在读经的过程中啊，我感觉我受到一点提醒，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啊，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靶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与我无益。我突然就这句话，我一读到这个时候，我真是太有提醒了。我就想说，我问神对我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有些时候我会说，主啊，你给我一个神迹，你让我知道你在我身上会有作为。我有时候问这个时候，我想说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我看到这句话，我一想。我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我的骄傲，可能是为了我的自满，或者说甚至是到弟兄姊妹面前交通的时候可以说，那先主我可以甚至可以自夸说我在弟兄姊妹面前神在我身上有个作为。然后我忘记了，然后就是即使如果我的目的是这个的话，即使我哪天真的知道了神对我的旨意的话，我又能怎样呢？神对我的旨意，对我的道路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会照着神的旨意做吗？我觉得这些都是，后来我就感觉我这些都是虚假的，我问的这些祷告都是虚假的表面工作。如果我不爱主的话，我这些祷告都是假的，他告诉我也不会做的。然后呢，然后在这个过程，好像稍微知道了点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呢，哎，我每天下班回家开车的时候，我就有个提醒说，心中你今天要来到神面前，你要跟主亲近。但somehow有时候很累的时候，我好像选择了。不来到神的面前去干自己的事情，然后有些时候一天过了睡觉之前，我就在主祷告的时候认错的时候，我就是很失落很自责，然后甚至有些时候已经变成了控告了，就是自己感觉自己打趴下，就说心中我怎么永远就感觉自己走不到神的道路上了。然后啊，两周前安主弟兄的交通还有在读经的时候，我觉得也对我是有提醒，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神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所见证的。哦，我突然发现我之前所谓的爱主，是我想来到神面前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我是想说靠着我自己我能够属灵，我靠着我自己能够走上主的路，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这样，我需要带着神给我的所有的装备来到面前跟撒旦相当于征战。我靠着这个祭文，主已经在我的里面了，我靠着他我可以向撒旦拒绝他对我的控告，拒绝他对我的自责。我来到主面前，我还是有这条路我可以走的，我不用接受任何的控告和任何的自责。我来到神面前，我还是可以走这条路的。他的祭文，他的灵已经在我里面了，我不用再说我靠着自己靠着自己的努力来怎么样作为一个属灵的人，靠着他的灵，靠着他的灵，我可以走爱主的路。这是我的意见。
我想交通一下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就是 就是可以说这一段时间读经可能对我心里面冲击最大的是麻辣基础。当我开始读第一句话的时候，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就是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突然觉得说，这不就很像是我的祷告吗？我可以在众人面前一直讲神爱我，祷告也说神爱我，但是我在暗中一个人的时候常常祷告，除你在何事上爱我呢？然后在整个马拉基书有很多的问答，都让我很震撼。比如说，在第一章第六节，神说，敬畏我的人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二章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三章七节，我要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三章第八节，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三章十三节，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每一个问题好像都是我心里那个真实的光景，好像当神说，你得罪我，我就会说，我什么时候得罪你了呢？我的第一反应就会是，主啊，我不都来聚会吗？主啊，我不都读经了吗？我不都服侍了吗？我没得罪你啊。当主说你夺取我的供物，或者当主说到很多你反锁我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在何事上已经得罪了耶和华。就是这个，就是可能是我们很长期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我们读了很多的圣经，我们听了很多的讲道。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到现在冷静下来问自己，那个真实在你心里 deposit 是什么？是什么东西现在还在激励你？我很多时候就很害怕，当我们读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读书很好的人，我们好像可以很容易的写一篇圣经文章，读后感，然后写得非常好，引经据典，把前面后面都串起来。但是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个感觉却是，主啊，你在何事上爱我呢？主啊，我在何事上得罪你？那个光景非常的黑暗。就是马拉基书是是在旧约最后一卷书，也是在当时代那个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当我读到的时候，我却觉得跟我们今天的光景很像，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我们今天也在那个主再来那个黎明的黑暗里面。我觉得我想交通这个，就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从里面真的摸到主。就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举一个最小的例子，就我们讲的管教嘛，举一个最小的例子，比如说过节了，然后口红在打折，我就很想买口红，然后我也知道这个东西不属灵，我也知道这个东西我也没什么机会可以用，但我就是很想买。对，然后我在网页这边删来减去的时候，我心里想不能买不能买，买了主要管教我要丢工作了。我要降工资了，我不能买不能买。然后另外一门就说，我这么想买，然后我硬忍着不买，好像跟买了也没什么区别，也不是很贵，主既然给我这钱，要不我买吧。就是就像这里讲的，主说你要回转向我，你就开始问我何事叫回转呢？就是我们常常陷入这种律法当中，非常的 confused。然后在那个时候我想到了两处圣经，一处是我出信的时候就背过，后来在楼上跟着楼上弟兄姊妹又背过一遍，说圣经就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一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突然那最后那一句说，这是与你有益的，好像神说这个不再是律法，这个本来就不是律法，我讲的所有的东西是与你有益的。然后紧接着我又看到了应该是彼得前书说，你们当约束你的心，好像神说我没有拿一个律法要责打你，要管你，我告诉你约束你的心是与你有益的。然后好像我就从里面就摸到说，那我就可以不买了，也没有那个遗憾，也没有那个怎么样的心。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千万要摸到主是与我们有益的。
大概一个月一个多月以前吧，有一次我们周六晚上的聚会，然后交通到那个信徒造就圣徒的反应。当时我记得 Andrew 最后交通的时候，他提到说，如果我们还觉得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再做，如果我们觉得我们那个旧的生命还可以改好而不去离弃它的话，那我们这条属灵的路就没得走，我们不依靠那个新的生命是没有路可走的。我觉得当时那句话给我很大的提醒，因为对于这个真理来说，其实好像我们应该刚信主的时候可能都很清楚，一信主我就知道那个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那个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好像这个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新鲜的。但那天就这个话在我心里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好像陷在了一个知道真理的陷阱里，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知道了好像我就做到了，好像就成了我的实际了。但是往往我们没有真正的好好来 search 那个最深处的，我们到底有没有进到这个真理的实际当中去，就是我是不是这么活的，我是不是在这么走这条属灵的路。然后当时我回去就在想，然后包括我们小组交通也有几次交通到这个，我就发现其实我没有这样，我看到我好像很多的时候我没有离开我那个旧的生命，我还是活在那个旧的生命里，我总是在做一些修补的工作，试图让我那个旧的生命可以变好。对，我然后就总觉得我这些问题我都是可以靠着自己能力去改，我犯罪还有我落在捆绑当中我是用自己的能力再去做。我看到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就我们总觉得就这个旧的生命是可以改好的话，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依靠主的那个新的生命。然后我接受不了自己犯罪，然后一旦犯罪或者掉在捆绑里，我就觉得我怎么又这样，怎么又犯罪了。就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接受自己这个旧的生命本来就是一个犯罪的生命，它是一个没有救的，它就是这么败坏，我接受不了，因为我就看到自己又犯罪了。然后一方面也很懊悔，觉得我怎么改不了呢，就每次都这样，然后就改不了。所以我就常常其实是在一个循环里，就觉得我还是可以改好的，然后就所以说就会失败，没有靠着新的生命我就会失败，然后最后就落在这个我又失败，然后又失望，然后也失望也没办法救我，然后最后还是失败，所以在这个圈子里转。对，其实主给我们那条路是让我们依靠他那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就是可以真的是认识自己的旧的生命多么的败坏，可以离弃他。对，我觉得这次的那次交通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知道然后就以为自己走上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说那次交通对我提醒很大，然后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个。
So I just want to share a simple fact that really reminded me, though, to come back before the Lord. So can we turn to 2 Corinthians? 2 Corinthians chapter 6, verse 16. Here it says, "And what agreement has the temple of God with idols? For you are the temple of the living God." And I was just really reminded that I am the temple of the living God. And in my life, are there any hidden idols in my life? And it says here, what agreement has the temple of God with idols? Right? If there are even one small idol hidden in my life that I don't want to bring before the Lord, then God cannot be here in this temple. And I thought back to in Jesus' time where they were buying and selling, and outwardly they were doing all the right actions like we do today. We come to all the meetings and, you know, we share and all these good things, but then, you know, is God really there? And so if we turn to Matthew chapter 21, Matthew chapter 21, verse 13, where Jesus is turning over all their tables and he says, "It is written, my house shall be called a house of prayer, but you have made it a den of thieves." And I could hear the Lord telling me, my house shall be a house of prayer. What have you made it? Have you made it all about yourself, all about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Or have we really made it about the Lord? And I think that just in everything, I was just really reminded that You know, am I so concerned about the outward things, or am I really concerned, you know, that God has the priority in our lives? And this also maybe reminded me once again that why are things sometimes so difficult for us, that we want to hold on to these spiritual principles, but we just can't. It's because, you know, God is not in our hearts, because there are some idols that we want to hold on to, yet also pursue all these spiritual things. And we can see it is impossible because God has no agreement with idols, and as long as we keep this in our heart, we can't do that. And so I was really just reminded that if there's anything hidden in our hearts, that we really ask Jesus to come and cleanse them.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然后十六章这一些只是他们的眼睛迷惑了，不认识他。耶稣复活了之后，连门徒跟着他的门徒都认不出来他，就是，然后后面耶稣也就是后面那里25节那里，耶稣也跟他们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可能会有一个感觉，我们不敢去抓住它，我们怕错，我们觉得我们那个怀疑会说，是真的是这样吗？然后我们一步都不敢往前走，连试都不敢试一下。那其实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抓住，就是我们罗萨组是把很多人是把那个旧约都读完了，里面让我能够记住了很大一点，就是神对我们那个心意是爱，神对我们那个心意是就算拆毁也要重建，也要建造我们，神那个心就是一直等着我们是转回的。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怕，我们真的是有那个心去寻求的话，不需要怕去我们会犯错，就是凭着那个信心要往前走，不然的话在生活中我们不可能认错，我们只能在读的这个耶稣是谁，我们也在生活中听不见那个圣灵的声音。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认不出主耶稣是谁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我觉得你教导什么，
好，我想感谢主，谢谢主给我们话语，不仅是话语，而且给我们深处的一些的提醒。因为主继续能够使用他的话来激励我们。好，我想我们结束祷告。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与路上的光。主啊，面对即将来的新的一年，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语做我们那个光，做我们的引导。主啊，因此求你常把你活泼的话语赐给我们，也让我们都有一个能听的耳朵，有一个立志遵行你旨意的单纯的心，让我们越过，是吧？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智慧，是吧？我们谢谢你，是吧？谢谢你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灵粮，是吧？常给我们供应，那愿我们继续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仰望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谢谢老师。